十，好人或新人。上帝说到做到，那些将自己交在他手中的人会变得完全，因为他是完全的，在爱、智慧、喜乐、美丽和不朽方面都是完全的。这种改变不会在今生完成，因为死亡也是这种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每个具体的基督徒在离世之前，这种变化会达到什么程度是不确定的。我想现在是考虑一个常见问题的正确时机。如果基督教是真的，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明显比所有的非基督徒好？这个问题背后的东西，部分是非常合理的，部分是根本不合理的。合理的部分是这样，如果归信基督教并没有改善一个人的外在行为，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样势利、恶意、嫉妒或野心勃勃，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怀疑他的归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。在一个人最初的归信之后，每一次认为自己取得了进步，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检验。良好的感觉、新的洞见、对宗教的更大兴趣，除非能让我们的实际行为变得更好，否则毫无意义。就像在生病的时候，如果温度计显示你的体温仍在升高，感觉好点儿并没有多大好处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外界根据结果来判断基督教是完全正确的。基督告诉我们，要根据结果来判断，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。或者像我们所说的，布丁好吃的证据在于品尝。当我们基督徒行为恶劣或者表现不佳时，我们就是在让基督教成为对外界来说不可信的。暂时的海报告诉我们，漫不经心的谈话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同样真实的是，漫不经心的生活会付出流言的代价。我们漫不经心的生活会使外界议论纷纷，让他们有借口对基督教本身的真理产生怀疑。但是外界还有另外一种要求结果的方式，也许非常不合逻辑。他们可能不但要求每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生命都应该得到改善，还可能要求在自己相信基督教之前，应该看到整个世界被整齐地分成两个阵营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并且所有在第一个阵营中的人，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应该比第二个阵营中的所有人明显要好。这是不合理的，有几个原因。一，首先，现实世界的情况比这复杂得多。世界不是由100%的基督徒和100%的非基督徒组成的。为数众多的人正在缓慢地不再是基督徒，但仍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。其中一些还是神职人员，还有一些人正在缓慢地成为基督徒，尽管他们还没有这样称呼自己。有些人不接受关于基督的完整基督教教义，但他们被他如此强烈的吸引，以至于他们在比自己理解更深的意义上是属于他的。在其他宗教中，有些人被上帝的隐秘感化力所引导，专注于他们宗教中与基督教一致的部分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属于基督。例如，一个善意的佛教徒可能会越来越专注于佛教中关于慈悲的教义， 而将佛教的某些其他教义当作背景，尽管他可能仍会说他相信。早在基督诞生之前，许多善良的异教徒可能就是处于这种情形。当然，总是有很多人只是头脑混乱，大脑里堆积着许多互相矛盾的信念。因此，试图从总体上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做出判断是没有太大用处的。从总体上比较猫和狗，甚至男人和女人，都有一些用处，因为人们肯定知道哪个是哪个。此外，一只动物不会缓慢或突然地从狗变成猫，但是当我们将一般的基督徒与一般的非基督徒进行比较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所认识的真实人物，而只是想到我们从小说和报纸中得到的两个模糊概念。如果你想比较坏基督徒和好无神论者，你必须想一想你实际遇到的两个真实样本。除非我们以这种方式落到实处，否则我们只会浪费时间。二，假设我们已经来到实质性的问题，现在谈论的不是一个想象中的基督徒和一个想象中的非基督徒，而是我们街坊中两个真实的人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也必须小心地提出正确的问题。如果基督教是真的，那么他应该遵循 A， 任何基督徒都会比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更好。 B， 任何人成为基督徒以后都会比他以前更好。同样，如果牙膏公司的广告属实，则应该遵循 A， 任何使用它的人都会比如果不使用它拥有更好的牙齿。B， 如果有人开始使用它，它的牙齿就会得到改善。但要指出的是，使用这种牙膏，并且还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坏牙的我，牙齿并没有比一些根本不使用任何牙膏的健康年轻黑人更好。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广告不真实。基督徒贝茨小姐的口舌可能比不信的迪克·菲尔金更不友善，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基督教是否有效。我们要问的是，如果贝茨小姐不是基督徒，她的口舌会如何呢？如果迪克成为基督徒，她的口舌又会如何呢？贝茨小姐和迪克由于自然的原因和早年的教养形成了特定的性格。基督教宣称，如果他们允许，这两种性格会被置于新的管理之下。你有权问的是，如果两人同意这种接管，是否会改善双方的性格？大家都知道，在迪克·菲尔金的案例中被管理的东西，比在贝茨小姐的案例中被管理的要好得多。但这并不是重点。要判断一个工厂的管理，你不但要考虑产量，还要考虑设备。考虑到 A 工厂的设备，它能生产出产品，也许就是个奇迹了。考虑到 B 工厂的一流设备，它的产量虽然很高，但可能还远远低于应有的水平。毫无疑问， A 工厂的经理会尽快安装新机器，但这需要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产量低并不证明他是个失败者。三，现在让我们再深入一点。 A 工厂的经理将安装新机器，在基督完成在贝茨小姐身上的工作之前，他确实会变得非常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那里，听起来好像基督的唯一目标 就是将贝茨小姐拉到迪克一直以来同样的水平。事实上，我们一直在谈论，好像迪克好得很，好像基督教只是坏人才需要的东西，而好人没有也可以，好像善良就是上帝所要求的一切。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真相是，在上帝的眼中，迪克·菲尔金需要的拯救丝毫也不比贝茨小姐少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马上会解释什么意义。善良与这个问题几乎无关。你不能指望上帝会像我们一样看待迪克的温和脾气和友善性情，他们是由上帝自己创造的自然原因造成的。既然只是性格，如果迪克的胃口发生变化，他们都会消失。实际上，这种善良是上帝给迪克的礼物，不是迪克给上帝的礼物。同样，上帝允许自然原因在一个被几个世纪的罪恶所破坏的世界中工作，在贝茨小姐身上造成了心胸狭窄、精神紧张，这是她大部分坏脾气的原因。上帝打算在她自己的适当时机纠正她的这些缺点。但对于上帝来说，这不是业务的关键部分。他没有任何困难，并不是他所担心的。他正在观察、等待和努力的东西，甚至对于上帝来说也不容易，因为从这个东西的本质来看，即使是他也不能仅靠全能的作为来产生。他在贝茨小姐和迪克·菲尔金身上都在等待和观察这个东西，他们可以自由地给上帝，或者自由地拒绝给上帝。他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转向他，从而实现他们被造的唯一目的呢？他们的自由意志像罗盘的指针一样在内心颤抖。但这是一个有选择能力的指针，它可以指向它的真北，但不是非得这样做。这个指针会转动一圈，稳定下来，指向上帝吗？上帝可以帮助他这样做，但却不能强迫。可以说，上帝不能伸出自己的手，把他拉到正确的位置，因为那样就不再是自由意志了。他会指向北方吗？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。贝茨小姐和迪克会把自己的天性交给上帝吗？在那一刻，他们交出或保留的天性是好还是坏？这个问题是次要的，上帝可以解决那个问题。不要误解我，当然，上帝认为讨厌的天性是一件坏的、可悲的事情，而且当然，他认为善良的天性是一件好事，就像面包、阳光或水一样好，但是这些都是他赐予我们的好东西。他创造了迪克健全的神经和良好的胃口，还有丰富的供应。据我们所知，创造美好的事物并不需要上帝付出任何代价，但是改变叛逆的意志却使他付上了被钉十字架的代价。因为他们是意志，无论是在好人还是在坏人身上，都能拒绝上帝的要求。然后，因为迪克的善良只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最终一切都会化为乌有，自然本身也将全部消逝。自然原因在迪克身上汇聚，形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心理模式，就像自然原因在夕阳中汇聚，形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色彩模式一样。但是两者都会很快再次分崩离析，两种模式都会消失，因为这就是自然的运行方式。 迪克曾经有机会将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让上帝将这个瞬间的模式转变成一个永恒之灵的美丽，但他没有接受这个机会。这里有一个悖论，只要迪克不转向上帝，他就认为他的善良是他自己的，而只要他这么想，那就不是他自己的。当迪克意识到他的善良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来自上帝的礼物，当他把它交还给上帝的时候，就在那时，他开始真正属于他自己。因为现在，迪克开始参与他自己的创造。我们唯一能保留的东西，是我们自由地交给上帝的东西。我们试图为自己保留的，恰恰是我们肯定要失去的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在基督徒中发现一些仍然令人讨厌的人，不必感到惊讶。甚至当你仔细想一想时，坏人可能比好人更多地归向基督，是有原因的。这就是基督在世时人们反对他的地方，他似乎吸引罪孽深重的人，那是人们今天仍然反对，而且永远都会反对的。你不明白为什么吗？基督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还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毫无疑问，他主要指的是经济上的富人和经济上的穷人。但他的话不也适用于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富足与贫穷吗？拥有大量金钱的危害之一，是你可能会对金钱带来的幸福感到非常满足，以致无法意识到你对上帝的需要。如果一切似乎只要签署支票就可以实现，你可能会忘记自己每时每刻都完全依赖上帝。现在很明显，天然的禀赋也带有类似的危险。如果你拥有健全的神经、智慧、健康、声望和良好的教养，那么你可能会对自己的性格非常满意。为什么要把上帝扯进来？你可能会问。一定程度的好行为对你来说很容易，你不是那些总是被性、嗜睡症、紧张或者坏脾气绊倒的可怜生物之一。每个人都说你是个好人，私下里你也认同。你很可能相信这些善良都是你自己的作为，你可能很容易不觉得需要更好的良善。通常拥有所有这些天然良善的人，根本无法认识到自己对基督的需要，直到有一天这种天然良善让他们失望，他们的自我满足感被粉碎。换句话说，在这种意义上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对于讨厌的人，即那些低微、卑鄙、胆怯、扭曲、冷漠、孤独的人，或者那些多情、感性、不平衡的人来说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如果他们有任何行善的尝试，立刻就会发现自己需要帮助。这帮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基督，他们需要背起十字架跟从，否则只会绝望。他们是迷失的羊，他特地来找他们。他们在一种非常真实和可怕的意义上是贫穷的人。他祝福他们，他们是他所关注的罪孽深重的一群人。当然，法利赛人仍然会像当初一样说，如果基督教能分辨一点是非，那些人就不会成为基督徒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这或者是警告，或者是鼓励。如果你是一个好人， 如果美德对你来说很容易，当心，给你的越多，对你的期望也越高。如果你把上帝通过自然赐给你的礼物，误认为是你自己的优点，如果你满足于仅仅做个好人，你仍然是一个叛逆者。所有这些礼物只会使你的堕落更加可怕，使你的败坏更加复杂，使你的坏影响更大。魔鬼曾经是天使长，他的天赋远远超过你，就像你远远超过黑猩猩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在一个充满庸俗、嫉妒和毫无意义的争吵的家庭里，深受悲惨教养的毒害，背负着你无法选择的某种令人厌恶的性变态，日复一日的被自卑情结所困扰，使你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发雷霆，不要绝望，上帝知道这一切，你是他祝福的穷人之一，他知道你努力要开的那辆车有多破。继续努力，做你能做的，将来有一天，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但也许比那早得多，他会把那辆破车扔到废品堆里，给你一辆新的，然后你可能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，尤其是你自己，因为你是在一所艰苦的学校里学会了驾驶，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路加福音第13章30节里这样说：善良、健康的、完整的人格是一件极好的事情。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，尝试一切医学、教育、经济和政治手段，以便创造一个让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好人的世界。就像我们必须努力创造一个人人都有饭吃的世界一样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让每个人成为好人就是拯救了他们的灵魂。一个由好人组成的世界，人人满足于自己的善良，不再向远处看，背离上帝，和一个悲惨世界同样急需拯救，甚至可能更难拯救。因为单纯的改善不是救赎，虽然救赎总是能够，甚至此时此地就能够改善人，并且最终会把他们改善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。上帝成为人，是为了将受造物变成儿子，不只是为了产生更好的旧人，而是为了产生一种新人。这不像教马跳得越来越好，而像把马变成有翅膀的生物。当然，一旦马长出了翅膀，它就会飞越以前永远无法跨越的栅栏，并在比赛中击败天然的马。但是，可能有一段时间，当翅膀刚刚开始生长的时候，它还不能这样做。在那个阶段，他肩上的肿块，没有人能看出他们会长成翅膀，甚至可能会让他看起来很尴尬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也许我们已经花费了太长时间。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论据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我开始害怕基督教是真实，我是多么急切地寻找这些论据。你很容易找到一些愚蠢和不令人满意的基督徒，然后说，这就是你吹嘘的新人吗？把旧的给我。但是一旦你开始看到基督教在其他方面是可能的，你就会在心里知道，这只是在回避问题。你能真正了解其他人的灵魂，他们的诱惑，他们的机会， 他们的挣扎吗？在整个创造中，你只知道一个灵魂，它是唯一一个命运在你手中的灵魂。如果有一位上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是单独与他面对的，你不能用对你隔壁邻居的猜测，或者对你读过书本中的记忆来推却它。当我们称之为自然或现实世界的麻醉迷雾消失，而你一直站立在它面前的存在变得触手可及，就在眼前和无法回避的时候，所以那些无稽之谈和道听途说还有意义吗？你还能记得它吗？